基本卦象不清楚，任何一都读不懂。这个你们书里面都有的，对吧？比如说乾卦，在家里面代表老爸，单位里面代表董事长、总经理，人代表脑袋，代表天，动物当中代表马，还有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对吧？天数是一，后天数是六，啊，这个就有了。天数是一，到了后天数就西北方，是六，这个搞清楚。对卦代表少女，代表口，对卦你看见吧？对啊，在这里西方，后天八卦，代表呢一个大女儿、二女儿，对吧？少女，对吧？代表泽，对吧？沼泽地，代表动物，代表羊，然后代表德行里面代表愉快、愉悦，然后呢，先天数是二，后天数是七，不小看这东西啊，这个把它记下来很重要。离卦中女，眼睛，它是火，对吧？它动物里面呢就是猪，对吧？这个美丽，对吧？这个是三九，正卦代表家里面的长子，生气代表足，雷代表动物，代表龙，代表动，对吧？正啊，正啊，在这里啊，正卦代表家里面的老大长子。以前古代的这个四合院，以前不是没有计划生育啊，生孩子总会有六个为标准，对吧？你看大儿子，对吧？巽卦代表长女，身体代表骨，然后它是代表风，风呢肯定是无孔不入的，对吧？所以呢，动物是鸡，对吧？然后呢，它是无是，这现在都要好好的记住。坤卦代表母亲，代表一个父，对吧？然后呢，大地代表牛，对吧？代表一个很顺、柔顺等等。你不要看这个东西，实际上卦象很重要，这就是象。象是我们预测的灵魂。我们凭什么预测啊？就是一个卦象，象啊是预测的灵魂，所以要学预测难就难在一个象的里面，把象搞不懂什么都很难学，所以这是难点，很难。周文王把八卦两两相得，演成64卦叫重卦，这是易经象征符号系统形成的阶段。八卦称为单卦，64卦称为重卦。64卦分别象征64种事物和现象的特定形态，而卦中六爻之间的复杂关系，又显出各种势力的发展规律，这个呢，这个呢就是象征演成64卦变成64卦。64卦我们就第二讲学过了。乾卦、坤卦是易经的两扇门，对吧？这两个学了以后呢，下面的62卦就比较容易掌握。但是我们现在呢，学易呢要跟这个现代生活结合起来，对吧？不要空学。那么这个呢，我就把它分成好几类，这样大家学起来能够结合实际，是吧？下个礼拜六，前面讲过婚姻、爱情、家庭，讲过养生、健康、心态。下个礼拜呢，就开始讲我们人生遇到的逆境、困境，是吧？这些东西很重要。以皮卦带头，一共有9个卦。再接下去讲，讲这个怎么样子来创业、创富，是吧？所以我们祖先太伟大了，他几千年前已经看到了我们现在，对吧？知道我们现在的情况，你看，伟大吧？你看今天发生了7级地震，四川，对吧？前几年，今年是个大灾年，人家老早看到了，所以今年的这个会。最后到年底会算一下，哎呀，就像08年一样的，哎呀，我们的祖先这么伟大，就把事情都算得这么准啊，对吧？今年是蛇年，学医的人每天出门的时候，万年历要看一下，今天什么日子？这是很重要的啊，你们还没养成这个习惯，今天是什么日子？日，对吧？年月日，对吧？每天要看，对吧？然后出门。那将来马上学会算一卦，对吧？是不是啊？不接，马上算一卦。哎，古代这个太伟大了。今年是蛇年，对吧？ 今年是黑蛇，黑蛇遇泉不寻常，你看出好了，哎，今年是不寻常的一年，华裔咸鱼都遭伤，华裔啊，是吧？中华旁边裔就是周围，是吧？咸鱼啊，咸啊，就是像你咸，我是鱼，对吧？聪明人跟笨蛋，对吧？都要华裔咸鱼都遭伤，鱼笨正烈三五色，我们不是有五音吗？人家说我唱歌五音不全，古代是五音啊，你们都有人谁记得五音啊？啊，那记出来了吧？看见吧？你看是吧？鱼笨正烈，鱼正都是五音里面的，对吧？三五色，三也是音啊，对吧？宿舍的宿，碧却繁华聚三纲，繁华乱七八糟的地方少去为妙，碧却繁华聚三纲，对吧？少去乱七八糟的地方，都清净啊，淡泊，这个意思。所以你看哼这个嘞，是吧？孔夫子说一传，有64卦的卦爻辞，就经文写的太简单古奥，相传到孔子，又对经文加以必要的注释，这就是一传。那么这个刚才讲过了，对吧？不重复了，一传很重要，是吧？现在因为没时间了，有时间真的跟大家好好讲，因为实际上真正的理解易经还是通过易传，是吧？破页易经摇下密码的要诀，要破页。六爻的哲理是通过爻象，即爻位特征以及各种爻的关系来反映的，用爻辞，用假象寓意的象征手法来表达，把爻辞说成爻象之密码，那这是一点不过分，对吧？前面已经讲了几次了，对吧？这个爻辞，对吧？它的解密，这个就是一种密码，对吧？爻位的特征，64卦的每个卦各有六爻，自下而上分为初二三四五六，上区分出六阶高低不同的等次，象征事物发展过程中所处的上下贵贱先后地位条件阶段，这六个等次构成六个不同的爻位，它分上下贵贱先后地位条件阶段六个不同的等位，是吧？从六个爻位所处的地位之性质而言，用古代人的社会地位为喻，初爻为庶民，庶民，庶民什么？试试看，什么叫庶民？
庶民就
平民老百姓。二为士人，什么意思？知识分子，对吧？这个意思吧，就是从小学到大学当中的层次，对吧？博士后也算吧，啊。好，三为大夫，四为公侯，五为天子啊。天子是谁？三为太上皇，退位的，对吧？不做了，但是他还是有权利的，叫太上皇。实际上都是想象当中都是对的，是吧？那么所以呢，在这里我特别加一句。对孔夫子的对人生的各个阶段要对道如流啊，这个马上出来的。孔夫子告诉我们人生的规律：舍五有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顺，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这个要一直要记在脑子里面，对吧？人家一讲孔夫子人生，你马上要讲得出来，人家就感觉哦，你这个人有点内涵，有内涵。孔夫子实际上根据这个来很先他是很有文化内涵的，对吧？是不是啊？舍五有志于学，我们都是过来之人，一般15岁要么就好了，要么就是顿悟了，要么就是还是稀里糊涂。15岁你看男孩子女孩子都这样子，女孩子呢比较早一点，13、14岁，男孩子有时16岁也有的，对吧？我们都这么过来的。30而立，30岁一定要成家立业，40岁不惑，不惑不是光是男女问题啊，好像一定要不要顶住诱惑，实际上更重要的是40岁应该要好好文化基础要打好了，对吧？不惑，对吧？不要整天看电视，就是不行了，就是要学易经，要学中国的文化，不惑， 到了50岁就知天命之年了，是吧？60耳顺，好话坏话都听得清，对吧？70从心所欲不逾矩。我70岁的时候，人生古来稀，我能够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对吧？不犯法，对吧？所以这个呢，要朗朗上口，对吧？好，从6个爻位代表的事物的发展阶段而言，初位为发段明雅阶段，应该牵强不用，对吧？这个以乾卦为标准，乾隆无用。所以学医呢，我再三讲，就是实际学医很简单，就是你通过占卦知道自己处在什么地位，该做什么事，对吧？如果你优位了就不行，在位不要优位，你处在这个初爻阶段、初九阶段就要潜入无用，不乱来。二位为站入头角的阶段，对吧？这个字打错了，站入头角，对吧？那个时候现龙在天，利见大人，对吧？三位为工业小成阶段，要谨慎，对吧？整日前乾，歇天落理才无咎，每天要非常勤奋。歇天落什么？在晚上傍晚也要想到明天的规划，不要稀里糊涂，对吧？那么四位呢，心入高层阶段，要谨具审时。五位圆满成功阶段，更应该要警惕，对吧？三五六位发展中级阶段，要注意物极必反，这是没打上去，物极必反，对吧？好，爻位的单位不单位之分，凡阳爻处于阳位，初三四五为奇位为阳位；凡阴爻处于阴位，24、6为偶数为阴位。上述两种称为单位，象征事物发展变化符合规律，遵循正道。反之，如果阳爻处于阴位，阴爻处于阳位，称为不正当、不单位，象征事物发展违反规律，背逆正道。所以我们现在口头上讲的东西啊，很多的词都来自于易经，对吧？就你这个人不单位、不正道，就来自于易经，对吧？那么这个呢，这个关于读经开智，我们现在做的在这里坐在一起讨论，你们是主人，我是你们的公仆，我们做的事就是来读经来开智，读经是为了开智，对吧？名言叫读经百遍其境自现，这个是古代的名言啊，读经百遍其境自现，你读个100遍，对吧？记住啊，是要读哦，读45经读易经一定要朗朗上口哦，这个效果很好的，对吧？第一，读什么样的书很重要，对吧？我是爱书的人啊，也是个老师了，我经常非常纠结，当前这个出版社非常烂，为了这个钱，为了利润，什么都干。很多人的书啊，不是自己写的，是叫有人写的，给钱你帮我写的。名人出书啊，都是他自己不写的，对吧？很多的书，真的。我对年轻人，我带的学生，我一直跟他们讲，你们千万要当心，有些书不要去看，看了对你没好处，但有的就不听，乱看，看了有啥意思呢？一定要读，静心诵读古贤圣书啊，对吧？第二个，读经为什么能开智，对吧？第三个，怎样进入易学的最高境界，这都是我们值得思考的问题，对吧？为什么能开智慧？怎样进入最高境界，对吧？第一，读什么的书很重要。真正的智慧与真理来源于那些历经时间考验的千百年传下来的经典巨著。这个书啊，因为我是比较喜欢唱歌的人，我不是乱唱，我是感觉一个人懂点音乐唱歌，对吧？能从音乐里面能够陶冶情操的了。但我是唱的是正派的歌啊，因为一句歌，一个歌啦，它是有歌魂的，跟人一样的。好的歌它是有灵魂的。举个例子，我上次跟企业老总讲课，我一定讲，你们学会一定要3首歌一定要唱，对吧？第一首国际歌，国际歌里面不是唱他那个共产主义，就唱他什么呢？里面有一句话很重要，对吧？国际歌里面一个灵魂在哪里呢？从来没什么救世主，全靠我们自己救自己，这话对吧？现在有救世主啊？没有啊，对吧？没有啊， 是不是啊？第二个，国歌里面，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起来，我们不说政治啊，对吧？就是当前，我们改革开放已经到了关键的时候，对吧？面对这个，比如说改革开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经济已经我们到了第二大国，但是带来了空气污染，城市化带来了城市里面交通拥堵，人的之间的道德败坏。是吧？所以当前非常需要中华的文化，同意吧？这是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们的高层已经认识到这问题了，对吧？还有一首歌，就刚才我讲的路在脚下，靠我们自己走啊，是吧？这三首歌要唱吗？所以歌有歌魂的，这个书也是有灵魂的，是吧？所以这个很重要。读经是与苍天与中华祖先对话，领悟教诲，开启右脑，拓展智慧，感受人生的真谛。所以这个呢，就读什么样书很重要。我这个人比较忧国忧民，每一次到地铁里面去，看到现在地铁里面一个非常景观，一走进去，三分之一是一半的人都是低头族啊。对吧？你们去看好了，很用功。其实呢，里面看的都是乱七八糟，要么就是看这个庸俗的电视机。我就看看你们年轻人，作为一个长辈，作为老师啊，真的很纠结。当然，我这个是多余的，对吧？是吧？我女儿知道我这性格，跟澳洲打电话来，爸爸，你这样子的话，你要接受的，你管他呢，对吧？叫我开心一点，我开心不起来，对吧？空气这么污染，青年人现在你看，复旦大学出这种事情可悲吧？因为之间有关系就把你毒死啊！哎，这个事情还没解决了，又发生了，对吧？杀死了，这大学生到这个地步啊，就是做人没有教育好，所以大学生都很迷惘，对吧？这种心态哦，真的很可怕。棒棒杀人了，砰砰要杀人了。可怕，对吧？所以不学易经太可怕了，对吧？现在社会知识爆炸，信息泛滥，书摊遍地，出版社追求利润，丧失底线，真正可得之书少之又少，文化信息都被篡改了，对吧？所以读经典就成为寻找智慧的根本的方法。知识多了不一定智慧，同学们，知识多了不一定智慧，对吧？我这次呢，他没来，这个叫什么？这个徐元军没来，我在他的作业非常认真啊，他字写的，我就跟他的批上面讲了，我就说，对吧？这个为什么我要说学医学是智慧，科学是知识，这个分得很清楚啊，科学是知识，易经是智慧，因为医学是一种智慧的变现、判断、发明。创造的能力，学医最终目的是指导自己的行动，使之有益于社会，就是来经学济世。而科学呢，这是反映自然、社会、思维等客观规律的分科的知识体系。不管你会不会用，只要你能够准确无误地表达出来，就可以称作有知识，对吧？所以我说，没有读懂以周易为核心的中国文化的人，以周易为核心的一个中心四个代表又来了，对吧？哎，或者是以自身的行为与中国文化的代表优良传统之间名不副实，甚至是背道而驰的人，很难成为文化上的中国人。你是个中国人，不是文化上的中国人。你到国外去，国外人看你这是二等公民，是吧？同意吧？你二等公民啊。你不是真正的文化人嘛，对吧？是吧？所以这个呢，顺便讲一下，就什么意思呢？知识多了不一定智慧。很多人博士后，对吧？没用，不一定智慧，对吧？知识多了不一定学问就高，哎，有的人知识很多，学问不一定高，对吧？告诉你，学问是从读经开始的。读经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世界。 也许你们现在开始了，一年两年三年以后，你们会有这种感觉，我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世界，看得很透，大智慧。因易经是个大智慧的学问，你用英文讲讲看。哎呦，聪明啊，对吧？是这个意思、啊。大智慧的学问 ，Great Wisdom， 对吧？不是小智慧，小智慧说说看。
Clever。
哎呦，我们班里有这么一个翻译家、啊，太好了，是吧？所以你看多好。